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明，六障本来互作用尽报，其性无垢光真常无，度化一切众生，寻到人发无上的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也继续宣讲全知末分陀摩揭所造的如来藏大纲摄后论。那么如来藏大纲摄后论呢，主要是诠释一切众生相续当中都圆满具备这个如来藏的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对于宝性论当中的这个金刚句的三大理论呢，做这个殊胜的诠释，让后学的这些修行者，让后学的弟子呢，相续当中升起我们相续当中本来具备圆满的这个佛性，或就是说呢，再讲就是说了义一点的话，现在我们就是佛陀的这样一种道理。那么前面呢，我们对于这个他论题呢做了解释的，今天开始讲的这个顶礼句。顶礼句呢也有这个总的顶礼上师和顶礼这个本论的所权义的两个内容。首先讲的是第一个呢，总的顶礼上师，那么格德威呢是顶礼于上师的意思。那么顶礼于上师呢，实际上就是在造论之初对于自己的上师的做这个顶礼，方瑞宝呢也是曾经如是的开示。那么如果能够最初的时候顶礼自己的上师的话，也有意念这样一种上师的恩德，还有呢就是这个遣除造论的委员，得到殊胜的加持啊等等，有很多这样一种殊胜的必要性。那么作为这个后学的修行者来讲的话，那我们就也知道时时刻刻呢都要顶礼自己的上师，时时刻刻呢都要意念祈祷自己的上师，因为呢上师是代表这个佛陀，或者说是佛陀的这个代表。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平时呢在这个修学的过程当中呢，对于自己的上师也是要经常的做顶礼和意念。虽然呢就是说是这个顶礼佛陀也是顶礼这个上师，顶礼上师也是顶礼佛陀。那么为什么此处一定要顶礼上师，没有说是顶礼佛陀的自信呢？因为就是说是佛陀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显现上面呢已经融入于法界当中。我们现在的话，除了看到这些塑像，看到这些画像之外呢，没有办法再见到这个佛陀的这个本人。但是呢佛陀的化现的这个殊胜善知识呢，一方面呢他本身也是佛陀的自信。第二个方面呢，和我们关系最亲近的，也就是说可以直接在殊胜上师面前听闻佛法，那可以得到殊胜的这个加持，也可以呢就是说直接的从上师那领受很多的这些灌顶啊，遣除障碍啊，或者直接获得加持息地等等很多殊胜的必要。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要顶礼自己的上师，因为在这一世当中，那么直接真正能够直接得到取舍佛法的要义，或者说是我们能够见到的和自己关系最亲近的呢，就是显现为这个佛陀，显现为善知识善事的形象。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时候，你要顶礼自己的上师。还有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首先的时候顶礼上师呢，那么就我们也知道，就是说从内义来讲的话，这个殊胜的上师也是如来藏的本体，也是如来藏的自信。所以说的祈祷上师，还有呢就是说是修持上师的话，也是直接和如来藏的本性呢靠近的一种殊胜的方法啊，就是这样。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本来呢，按理来讲，我们自己的本体没有离开过如来藏的自信，还有呢外面的山河大地呢也没有离开过如来藏的自信。如果我们的见解如果够深啊，如果就说够圆满的话，实际上外在的所有的这一切都是殊胜的善知识，都是殊胜的上师，都在为我们指点一切万法了，这样如来藏的自信。但是呢就是说是从世俗的缘起显现来看的话，上师他既是如来藏的自信，也是觉悟的这样本体。那就是说我们自己是如来藏的本体，但是呢我们显现上面没有觉悟，外面的柱子杯子这些也是如来藏的本体，但是显现上面它就是一个无情，它是一个无情法。所以说按照因缘的观点来讲的话，你如果说是在脑海当中观想一个瓶子柱子，它是无法起到柱子杯子的这样一种作用的。但是呢就上师以前也讲过，那如果是祈祷上师观想这个佛菩萨，虽然也是意识当中出现的一个影像，但是呢和观想一个瓶子柱子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原因就在于柱子瓶子它没有在世俗当中显现一个觉悟的本体，而上师呢，或者就是说观想一个观音菩萨，观想一个文殊菩萨，这个也是脑海中观想的。但是呢他观想的时候呢从这个观想的时候，他就不是一个总相了，他就应该是一个自相。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它是一个觉悟的本体，所以说，当你在脑海当中观想的时候，在我们的想法当中呢，哦，只是一个观想的一个总像，但是呢，我们忘记了一点呢，它已经是觉悟的本体了，所以说，当我们观想的时候，已经和它的这个觉悟的自信已经完全呢，就是说是有这个殊胜的联系，所以说呢，在我们脑海当中观想的这个殊胜上师呢，它不是一个不起作用的这个影像，而是说，当你观想作用的时候呢，它的智慧身完全了知之后呢，它就能够在你的观想的地方安住，然后呢，你祈祷之后呢，就可以给你加持。那么这个方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平时多观想、多祈祷的话，和观想住着瓶子是完全两码事。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前面我们提到这个如来藏的自信，那么就是说，上师他是一个。啊，祈祷的对境、定力、加持的对境，它也是圆满的如来藏的体现。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像西藏生死当中的出家仁波切，对于就是说上师来讲的时候，也是分了外上师和内上师两种嘛。就是说是显现上面呢，这个外在的上师，它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人的样子。但是呢，如果从内上师的角度来讲的话，这个上师三智识，它也是你的如来藏的变现。也是你内在你的佛性变现为外在一个善知识，所以说从了义的角度来讲的话，它也是你自己的佛性，你自己的佛性这样的。所以说，当你把上师观想的清净的时候，当你把它观想成法身的时候呢，实际上呢，从观想外在的上师就能够打开你内在的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是这个认知内在心性的一种方便。你把这个外在的上师观想的越清净，实际上就。代表你内在的这个佛性呢，就说是能够离开垢染。如果就说你对于上师经常升起邪见呢，经常升起这样一种不好的念头的话，实际上从这个角度来讲，似乎只是对外在的一个上师升起了一个什么不好的念头而已。但是呢，如果和你内在的佛性联系的话，就代表你的内心的佛性已经被这种分别念所染污了。没办法直接的来现前你的这样清净的实相，所以说呢，对上师的信心越清净，你内在的这样一种这个加持就得到越迅速，或者说你越观想清净，就和你内在的佛性清净的佛性就越有联系，这个方面就越容易证悟一切万法清净的本体。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顶礼上师和本论如来藏大纲呢，我们就知道上师他即时显现的无上之识，那实际上也是圆满的清净的一切课程的这样一种佛，或者说如来藏的这个显现，它就是一个具体的显现。所以说顶礼上师呢，实际上也是对于如来藏的本体，也是认知内心性的一种认知如来藏的一种顶礼的方式。这方面就是讲顶礼上师。那么下面就是顶礼本论的所权意义。本来无垢此心性，了义文殊永世体，以知正理锐利剑，斩断三有诸痴妄。那么此处的意思就是说，本来没有垢染的这个心性呢，就是了义的文殊师利勇士的本体。那么以了知的这样一种无垢心性的真理，这把锐利剑，那就能够斩断三有的一切愚痴的这些蛛网。像这样表面上的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就进一步的宣讲的时候呢，法王瑞宝对于这个宋词呢，它是分了基道果三个方面来进行诠释的。那么本来无垢此心性，直接来讲，本来无垢此心性呢，就是一切万法的本基，或者说再加上了义文殊勇士体。本来无垢此心性和了义文殊勇士体的，这个就是讲到了一切万法的本心啊本性。然后呢，了义以知正理锐利剑呢，这个就是讲到了他的这个道。就是七道的道，斩断三有诸痴妄，就是讲果。那么在这个颂词当中呢，就说一切修行的七道果都已经完全包括了。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它的本基呢，本来无垢此心性，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心性，每一个众生所拥有的这个心性，也就是说只要有心啊，就会有这个它的心性。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在世俗的显现当中，如来藏是安住在谁的这样本体当中呢，就说安住在有情的本体当中，有心就会有它的心性，就会有它的如来藏的本体。显现上面的话，就说是从世俗的显现上面，柱子、瓶子、石头这些法是不具有如来藏的。那么具有谁具有如来藏呢？是有情具有如来藏。有这个情字，就是前面再提过，这个情就是心的意思。那么具有心的这样一种这个众生呢，它具有如来藏。没有具备心的这个石头瓦块呢，就不具有如来藏。这个就是按照一般的世俗显现的角度而言。那么如果按照了义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在有些就是说禅宗有些汉地的这些教授当中呢，也是讲到了这些 啊，轻轻的脆竹，无非法性啊，或者说是这个，这些一切的显现都具有佛性，一切石头这些也具有佛性。那么有这样讲，实际上这个方面呢，它是从实相的角度来讲的，那么不是从单单的显象。那么如果从世俗的现象的角度来讲呢，只有有情才具有如来藏。那么如果按照实相的角度来讲呢，一切都是如来藏的周边。那么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要从理论上来解释这个问题的话，就从唯识的这个地方入手比较容易理解。就是说，实际上的石头、瓦块、柱子，这个是不是单单的纯粹离心之外的这些无情呢？这应该按照唯识的观点来讲，离心之外是没有这样一个无情法的。所以说，柱子、瓶子也是唯心所现。就说，从世间的实相来讲，从名言实相来讲，它不是一个心外之法。它就是我们自己心的本体啊，这些石头这些圆也就是我们的心的自信。所以说从唯识的角度来讲，它已经不是心之外的无情了，它就是我们心的本体。既然是心的本体的话，那么再进一步的观察心的本性啊，我们现在的心就周遍在了一切的这个气世界生面，这个一切的气世界就是我们的心。所以说从这个角度出手去观察的时候呢，从实相的角度来讲，既然这一切显现都是我们的心，那么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也具有如来藏。因为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说离心之外的无情了，因为这一切无情法都已经抉择为我们自己心的本体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他们具有如来藏呢，也可以解释，也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完全理解的。所以我们到底说有情谁啊？是有情才具有如来藏，石头瓦块不具有如来藏呢？这个是从一般的显现的角度来讲。那么如果从世俗的实相啊，从了义的实相角度来讲的话，一切的所谓的这个柱子、石头这些也具有如来藏啊。汉地的很多这些教授当中呢也这样讲的，我们可以从这个方面来理解，实际上两个方面都是完全可以了知的。那么就是说具有心它具有如来藏，那么这个心性到底如何理解呢？那么这个方面讲本来无垢，本来无垢的意思就是说并不是现在我们的心啊本来具有很深的垢染，后面呢通过修行呢把这个垢染呢逐渐的就是说是这个消除掉，然后就得到了这样一种清净的心性。也就是说这个心性呢是从本来有垢而转变为无垢的。那么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就没有真实的理解这个心性。那么如果说本来就有垢的话，我们无论怎么样修行也没有办法把这个本来的垢染消除掉。所以说只有在它本来无垢的前提之下，那么就是说本来这个心性是无垢的，那么就说它本来是无垢，为什么又出现了这样垢染呢？就前面我们昨天分析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些都是属于一些虚妄分别念，那属于一些这个一些概念呢，就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垢染而已。所以说这个垢染本来是不存在的，垢染本来不存在，心性本来是完全清净的。所以说此处就讲到了本来无垢的这样心性，不单单是佛他的这个心性已经现前了这样一种无垢的本体，实际上呢每一个众生从他的究竟的实相而言，他的这个心性都是本来无垢的。那我们就看到了这个蚂蚁也好，蚯蚓也好，还是说其他的这些非常恶劣的这个屠夫啊恶人也好，实际上他们的这个心性也是本来无垢的，也是本来无垢。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这个恶人就在我们眼中就不是这么恶了，因为他本来也具备这个和佛一样的一种清净的心性。我们就说端视一尊佛像，我们就看这个佛像，我们就觉得这个佛像呢它是一种很清净的本体，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它的这样相学当中具有这样一种这个圆满的这样一种实相真物。那么我们就了知完这个之后呢，再以这个如来藏观点再去看一切众生的时候呢，每一个众生实际上都具备这种本来无垢的心性，所以这种是一种法性力啊，一切众生本来具备这个无垢的心，而不是说哪个众生运气好他拥有了这样无垢的心，哪个众生运气不好像这样的话他就是没有具备这个无垢心，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每一个众生都具备，尤其针对我们来讲，我们要对修行树立起一种必胜的信心呢，也是来源于这个地方。我们修行一定会成就，我们一定会成功。为什么会成功呢？因为我们本来具备这种无垢的心性。那么这个具备这个无垢心性，那么在这个覆盖在心性上面的这个课程呢，覆盖在心性上面的这个课程，它是属于暂时性的属于暂时性，它不是一些万法的本体，不是一切万法的本性。所以说这个暂时性的垢染它是可以被分离掉的，它是可以被消尽的。那么就是说消尽的方法有没有呢？消尽的方法当佛陀觉悟之后告诉了我们消尽这个课程的方法， 比如说呢，你发起出离心啊，或者你修空性，那你啊就说是忏罪集资，这一切方法都是消尽课程的方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的这个心性呢，它就说本来清净，课程呢它是属于一种可以被消除的，而方法呢已经逐渐在被我们掌握了。所以我们在掌握方法之后呢，就要进一步去实践，就通过佛告诉我们的这样的方法逐渐去实践之后呢，就能够把我们心性当心性上面的这样一种课程呢逐渐的分离掉。所以这个时候就来自于你的精进的。那么如果你的方法掌握掉掌握好之后呢，你再通过这个就是说勇猛的精进，那么相续当中的课程就逐渐被分离。这个时候呢就是显现上面，我们就是说啊，某某人他证悟了罗汉果，某某人他证悟了菩萨果，某某人成佛。实际上这个证悟什么果，他只不过也就是说他心性上面的课程被逐渐分离掉之后的一种结果而已，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分离掉多少课程，就你就安立什么样一种果位啊，从这个方面来进行安立的。所以说呢，每一个众生他都是佛，或者每一个众生平等都具有成佛的这个机会。只不过呢，就从显现上面来讲，有些人呢，他就说是对于这种可以成佛的这个观点呢，有些人是还没有认同，啊，没有认同。就是从我们从换一句话来讲，有些人他的善根还没有苏醒，啊，他的种性还没有苏醒，所以说怎么样跟他讲呢？他对于这个问题呢，生不起一种共鸣。就有些人就显现上面属于那种刚强难化的人呢，像这样怎么跟他说，他就说。不生信心啊，对佛不生信心，对于因果不生信心，对于能够解脱也不生信心。这个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不可能是永远是这样的，因为他本来具备这种无垢信心，他的课程可以被就分离，而就是说佛的这个事业呢，也是不间断的周遍于一切众生界。那么就说是前面我们也提到过呢，就说是佛陀也好，菩萨也好，上师也好，那么他对于度化众生呢，他不是说今生当中度化不了你，他就把你放弃了，不是这样的。今生度化不了你，他想方设法和你结缘，啊，结善缘，能够结善缘的就结善缘，不能结善缘的结恶缘也行。反正就是说，只要有缘之后呢，他逐渐逐渐就能够把你从轮回当中度化。所以说，你今生当中生不起解脱的意乐，那么下一世他可以生起解脱的意乐。从这个方面讲是什么？就是因为他具备这个无垢心性的缘故，这个无垢的心性呢，在这个无垢心性上面，烦恼障、所知障，一切的这个课程、一切的垢染本来都不存在，所以说叫做本来无垢的这个心性。这个是每一个众生本来具备的，对于每个众生来讲呢，最宝贵的一笔财富就是具备这个无垢的心性。所以现在呢，我们要了知这一点，了知这一点之后呢，实际上也应该从内心当中呢升起一种欢喜之心。那么就是说第二句呢是了义文殊勇士体，那么实际上这种无垢的心性也是了义文殊势力菩萨的这样本体。那么这个地方出现了了义的文殊勇士，那么当然是观待于不了义的文殊勇士而言的。那么不了义的文殊菩萨怎么讲呢？不了义的文殊菩萨就是我们在唐卡上面在画像上面看到了这个啊，就是说显现的这个手持宝剑啊，金寒的这个青春童子的形象，或者说是显现为这样一种这个形象的这个文殊菩萨，它是一切诸佛的这样一种智慧的体现啊，童子形象文殊菩萨属于不了义的有形有相的这个文殊菩萨。真正的了义的文殊菩萨，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无垢的心性，这个本来无垢的心性就是了义的文殊势力菩萨的本体。房中一宝在解释这个文殊就说是势力勇士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文殊势力呢和勇士分开解释的。那么首先呢，就是说文殊势力就翻译成妙吉祥的意思，妙德妙吉祥。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妙呢，它主要就是说就是说借有情的本体，相续当中没有通过对峙，但是呢它的这个一切的垢染从来就不存在，本来就是解自我本来就是说是自然解脱的，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妙。就是说从障垢从本不生，从本解脱的角度来讲，解释成妙的意思。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吉祥呢，或者这个德呢，就是从功德角度来讲呢，前面是从离障的角度来讲呢，解释妙。那么从这个本具功德的侧面来讲，解释成德啊，就是这种功德是怎么样呢？这个功德呢，就没有经过精进，没有经过勤作，没有经过心生，一切众生的功德本质具足啊，这个叫做吉祥，或者这个叫做德的意思。那么这个叫做这个妙德或者妙吉祥。然后呢，就是说是勇士呢，勇士就是说对于一切轮回涅槃的这样一种别的执着的分别念， 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完全断除，这个叫做永世。那么这种就说是，就说过失本来不具备，然后呢自我解脱，然后一切功德本质具备的，能够断除一切人业分别念的这样一种本体呢，实际上也就是了义文殊师利菩萨，也就是本来无垢的心性。所以说了义的文殊菩萨呢，实际上就是指一些众生的实相，就是指这个本性如来藏而言的。从这个方面讲呢，每一个众生他都是文殊菩萨。啊，每一个众生都是文殊菩萨，每一个众生都具备这样究竟实相的缘故。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一切万法的本基。那么就说了知完本体之后呢，再讲这个道，以知正理、智慧、锐利见。那么就说每一个众生都具备这个了义的文殊菩萨的本体。那么就说是怎么样入道呢？你要了知这样的本体，了知这个本体之后呢，就能够入道。那么如果就不了知这个本体，无法入道。所以说此处呢讲以知正理，以知这个知呢就很关键。那么这个知呢有很多不同的层次，比如说通过听闻来了知，比如现在呢我们就通过听闻来了知我们本具这样一种圆满的佛性，这个方面是通过听闻而了知的，然后了知的正理。然后呢还要通过思维来了知正理，就是我们听闻之后的这种智慧是非常肤浅的啊，他就说几乎是很难起到这个修道的作用。所以说呢，就听闻之后呢，通过听闻之后再进一步的去思维遣除这样一种真有损减，相信当中呢对于本具的这样一种心性产生一种定解，升起一种信心。那么就说这样一种这个大德呢也曾经讲过，我们生信心的时候呢，也有对外在的三宝升起信心的这样的方式，也有对内在的心性升起信心的方式。观待于对于外在三宝升起信心而言的话，对内在的心性升起信心的利益更大。因为就是说外在的三宝呢，如果你不了知是本具的这个佛性的话，你总是有一种往外持求的这样一种状态意乐存在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佛法它是内观的一种教法，尤其是越往就是说了义的教法修，它的这样一种这个内观的这个特性就越明显啊，就越明显，从外而转为内。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对三宝外在的三宝升起的信心，它是一个入门的方便。然后呢，就是说是真正你要去现证这个实相的话，必须要由外而转为内，对于内在的心性升起这个信心。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自己的本体呢，也是自具本性具足的这样一种三宝的自性啊，本来也是这样一种本来无垢的心性。所以说呢，我们要从这个，如果我们对于内在的这个心性升起了这个信心之后呢，它的利益、它的功德是非常巨大的。对于修道来讲的话，也是这个啊，它的意义呢是非常有说是这个显而易见的。所以说呢，我们要对于这个本具的这样一种这个佛性呢，通过思维的方式来升起这个了知。这个方面是从思慧而升起了知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说知呢，也是从修慧来了知的。那么就通过缘这样一种定解，进一步的进行观修，然后呢就升起一种觉悟啊，升起一种觉受，这个方面也能够了知体会到本具的这样一种心性。那么像这样的话，通过文思修还有通过现证呢，都可以了知这个真理。所以说呢，这个以知真理锐利见，它是一种到位。啊，是个到位了，我们就不能够单单的说，这个知呢，它只是分别念的知，那么这个知呢，实际上也是有，就说是这个个别自证的这样无分别智慧的了知啊，这种了知呢，也是有，它也是属于一种到位所设的，所以说呢以了知正理的这个锐利见，那当然这个就是道和果有种联系了，实际上这个锐利见呢，也就是就是说了知这个正理的一种殊胜的智慧，比喻成锐利的宝剑一样。斩断三有诸痴网，那么就可以斩断三有的愚痴之网。那么就斩断三有的愚痴之网，实际上也就是一种果。那么如果你了知的这个心性，修持的这样一种这个心性之后呢，它一定会有个结果。那么它的结果就是斩断三有的愚痴之网。那么就说是众生因为对于一切万法、一切三有的本体有一种无明的缘故呢，所以说漂流在轮回当中无法解脱。那么就说是如果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必须要斩断这个三有的愚痴之网。 所以说这个愚痴之王，就实际上就是无明之王，那就对于一切实相的不了知。现在呢，已经通过各种各样方式了知的一切万法的心性呢，就不会再有无明。所以说呢，斩断三有诸痴王呢，暂时而言呢，就是获得菩萨果；究竟而言呢，就是获得佛果。所以说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基道果三个方面的内容。所以说本具心性啊，通过各式各样方法的了知啊，了知这样一种这个心性。然后呢，通过这样一种智慧来斩断三有愚痴之王，获得这样一种解脱果或者佛果，这方面也是讲到了这个基道果的三个方面的这个内容。那么三个方面的内容呢，按照他的这样一种关系来抉择的时候呢，那么就说是他也可以有所全性。那么本轮的所全是什么呢？本来无垢此心性，了义文殊永世体。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他的这个所全的意义。那么通过这个所全的意义呢，来产生的这样一种必要。那么就是说，我们学习这样一种这个所全的意义有什么必要呢？就是了知正理，了知这样一种无垢心性。通过学习通过学习这样一种所全意义呢，我们的内心当中就能够升起一种就是说是这个正知升起一种这样觉悟。像这样的话，就是属于一种必要。那么就是说，有了这个必要，我们了知这个必要或者升起这个必要，它的必要是什么呢？就是必要的必要是什么呢？就斩断三有诸痴王。通过了知的这个正理，就可以完全斩断三有的这样一种愚痴。这个就是讲必要的必要。实际上最殊胜的必要就是讲斩断三有诸痴王。那么就是我们要斩断三有诸痴王，那么要升起这个必要的必要的话，必须要了知这个所全意的必要，就是说升起一种正见。那么就是说这个正见来源于什么呢？就来源于对于所全意的了知。所以说因为所全意而升起必要，通过必要而升起必要的必要，这方面就是它的一种联系，前后联系。然后这个宋词呢，它是顶礼所全意，那么就说科判是顶礼所全意。顶礼所全意呢，也是一种顶礼的方式。那么当然我们这个顶礼有很多种呢，也有就是说三门恭敬的顶礼，有赞叹的顶礼，还有了知一切万法本性的顶礼。像这样的话，了知万法本性的顶礼是属于上等的顶礼。所以说全真八部门记呢，此处是顶礼的所全的意义，而了知的所全意安住在所全意当中呢，做的顶礼是最上等的这个顶礼的方式。那么这个顶礼的方式呢，实际上这个顶礼它也有一种认同的一个意思在里面的，要有认同吹服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傲慢啊，认同啊，像这样有很多这个解释这个顶礼方面。像这样的话，我们在五体投地顶礼的时候呢，也是为了摧毁自己的傲慢，然后呢就是说是了知心性。了知心性的顶礼呢，它实际上虽然在行为上面没有做这样一种就是说起起伏伏的这样一种身体方面的顶礼，但是了知这个心性之后呢，也是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本来的心性它有一种认同。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也是一种殊胜的顶礼。然后呢，这个宋词呢，实际上也是一种立誓句。一般来讲的话，这些造论之前都有顶礼句和立誓句。那么前面那么各的位这个呢，也可以直接理解成顶礼的。然后呢，本来无垢此性，前面讲它也是一种顶礼所全意，然后也是一种立誓句。那么怎么样立誓呢？就让一切众生都能够了知本具的心性，然后呢，就了知本具心性之后，斩断三有诸痴王。这个就是莫朋友们叫造论的必要性。造论的所为，或者为什么要造这个论呢？造论的必要是什么呢？就让后续的众生通过学习本论而斩断三有诸痴王，就是有这样的必要。这个就是讲到他的顶礼句。那么下面是讲这个正文。那讲正文的时候呢，首先呢讲的是这个如来藏呢是属于三世诸佛的这样一种所说法的经要。为此变形如来藏是三世一切诸佛所说密意的经要，也是一切显密诸法唯一的观要。那么为此变形如来藏，这个变形如来藏就是周遍一切的意思。周遍一切就是讲这个如来藏。那么如来藏是周遍一切轮业，周遍于一切这样一种清净和不清净的这样本体当中，所以这个叫做变形如来藏。它没有哪一个地方没有周遍的，所以说称之为变形。那么这个为此变形如来藏呢，就属于三世一切诸佛，就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诸佛成佛之后他所宣讲的密意的经要。佛陀出世呢，实际上他就是为了一个大事因缘出现在世间的。那么当然我们就说佛陀出现在世间，他也宣讲了其他法呢，也宣讲了四谛啊，也宣讲了其他的这个法。为什么说只是如来藏它是属于诸佛所说经密集的经要呢？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如来藏的这个观点，它是唯一是针对最为上根立志的人宣讲了这样的如来藏的观点。 那么对于其他的，就是说下根者，或者根性还没有圆满的人呢，佛陀也是有心要对他们宣讲这样的观点，但是呢，暂时而言他没有办法了之，所以说佛陀就不会直接给他宣讲这个如来藏，直接给他宣讲的是进入趋入如来藏的一种方便。怎么样去入如来藏？所以说呢，要让他的心性，要让他的这样一种根性逐渐成熟的话，给他宣讲无常啊，给他宣讲四谛啊，给他宣讲其他的法，逐渐的让他接受之后呢，给他宣讲般若空性，然后般若空性也能够修得成熟之后呢，就可以给他宣讲这样一种如来藏的观点。所以说最后呢，第三大法轮的时候呢，都要宣讲如来藏的这个密要。只不过呢，在佛在世的时候呢，一部分众生的根性完全已经成熟了。所以说呢，佛陀就在第三转法轮的法会上面呢，给这一部分的众生宣讲了如来藏的观点。那么在这个法会当中，当时在佛出世的时候，有一部分人他没有真正的去这个根性还没有成熟的人怎么办呢？就是说，虽然在此次法会当中他的根性没有完全成熟，但是佛陀给他宣讲了其余的教法之后呢，他通过修持佛陀给他宣讲的教法，他的心性会逐渐成熟，所以说在以后的这个时间当中呢，这个佛也好，或者其他佛也好，也会给他宣讲如来藏的观点的。所以有些是直接当时就成熟的，有些是以后会成熟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佛陀所宣讲一切诸法的密意的精要呢，就是这个遍行如来藏的观点。实际上，这个也是显宗当中最为了义的这样的观点，直接宣讲的佛陀的这个一种圆满的证悟。也是直接宣讲了如来佛陀的证悟，所以说佛陀刚刚开始成佛的时候，就是说身即光明，离其无为法嘛，众为所以说也不能了解。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当时佛证悟这个境界，这个如来藏的境界呢，当时给谁讲了没办法了之的，绝大多数众生没办法了之，所以说佛陀当时呢有点不想说法，他就想自己安住这个境界当中，安住于林间，有这样一种想法。后面呢，就是说经过劝请之后呢，佛陀去鹿邑院呢，就说是开始三转法轮，逐渐成熟众生的相续。实际上，佛陀并不是不想说法的意思，而是说这样一种这个证悟，这个如来藏的的确确是，就说是最为就甚深的，非常甚深，一般的人难以了知的。所以他也是就说一切诸法的这个境，佛陀所证悟的境界，佛陀所证悟的圆满的境界。所以说要对一般的人宣讲佛陀圆满的证悟呢，还是很难，还是非常困难的。一部分众生很难接受，很少的一部分众生能够接受。所以为了让这个其他的众生逐渐都能接受的话，就佛陀就次第的宣讲这个法要，就从这个部分。但是他的就是说就近的观要呢，就是说所宣讲密意的精要呢，暂且就是这样一种如来藏的观点。也是一切显密诸法唯一的观要，显中的这个法的观要呢，最了义的这一部分呢，也是讲这个空性和光明无二无别的这样一种如来藏。密宗当中的这样一种观要呢，也实际上也就是如来藏。怎么样对于这个如来藏呢，来做这个现前，来做修持？比如说呢，就是密宗当中讲到的这个现前如来藏的方式呢，比如说让你修上士瑜伽，修上士瑜伽它也是现前如来藏的一种。就说是非常迅捷的一种方法，所以它里面呢，就说是升起这个强烈的这个信心，然后呢，就说是猛烈去祈祷，像这样呢，实际上也是最迅速能够现前这个佛性、现前如来藏一种迅捷的方法。所以说，它也是就说是这个密宗的唯一的关要，还有其他的修持生缘次第也好，修持其他的这些大乘因缘，实际上也是就说。就说是唯一的修持如来藏，唯一的现前如来藏。所以其他的这个法要呢，都是升起，逐渐的升起这个对如来藏的这个证悟或者是认知的一种方便方法。所以像这样的话，实际上最就近的观要最后落在了如来藏这个上面的。所以现在我们来学习这个如来藏的话，也是很大的这个意义的。以前我们学习过很多这个就是说二转法轮这个这样一种这个论点呢，相续实际上呢，学习很多二转法的论点，也是最后在相续当中要升起这样一种如来藏的这个证件。首先做一个广大的铺垫之后呢，那些当中有了一个离系的这样一种证件，在有离系的证件上面再来学习如来藏的观要的话，实际上就比较容易。有了如来藏的这个证件之后呢，你不管是修持这样一种这个密宗当中的任何一个法，实际上都是非常非常的殊胜。如果你内心当中没有认同如来藏，真正你要去你要去直接去修持密宗，要直接接受密宗本来清净的观点呢，本来就是佛尊的观点呢，升起次第观点，实际上是非常困难。那么你如果从内心当中认同了这个如来藏之后呢，那么要修持这个密宗就非常的方便 而且就是说掌握了他的官要了。所以要此处讲到的话，他也是这个密宗的诸法唯一的官要。那么下面这一段话呢，就是讲这个如来藏很甚深的这个意思。此相极其甚深，所以佛经中说众人诸实地大自在者，也如夜观色法般，难以如实测证，更何况诸平凡者呢？那么此相就是讲这个变形如来藏的这个相呢，是非常甚深，是极其甚深的。实际上呢，就是说为什么极其甚深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它属于啊，就说是这个远离分别见的境界。所以说呢，远离分别见的这个相呢是非常甚深。从这个角度来讲，分别见没有办法去揣测，所以叫很甚深。还有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啊，这个相呢实际上是唯一的这个如来藏的这个。这个相呢实际上只是佛的境界啊，只是佛的境界。所以说呢，即便是证悟了无分别智慧的这些菩萨，也没办法这个如实的证悟。所以从这个方面讲是非常甚深的。佛经当中讲了，纵然实地大自在者呢，也是犹如夜观色法一样难以如实测证的。那么在这个无光尊者在心灵修习的大车书当中呢，他有一段这样阐释凡夫人和佛之间呢，对于这样如来藏的这个认知方面的差别，他就是说呢，谁能够真正的来了知或者证悟如来藏呢？啊，就是无光尊者画了几个层次。首先一个层次呢，就是讲到了这个没有证悟实相的凡夫，但是呢，被善知识摄受的这一类人，啊，这个是第一类人，就是说没有证悟实相，但是已经被上师摄受了这一类人啊。然后呢，就是说是第二类人呢，是属于这个对于大乘有信解的声闻的缘觉，啊，对大乘法他有信解的声闻缘觉，这是第二类人。第三类人呢，是属于这个地上的菩萨，登地的菩萨。那么这个三类人，呢，是通过圣解性，啊，是通过圣解性来就说是了知如来藏的。他不是通过其余的这样一种这个其他方式，他是通过圣解性，就是说没有证悟实相，但是被上师摄受这个人呢，他可以通过圣解性来了知如来藏。对于大乘有信解的声闻缘觉，通过圣解性可以了知如来藏。证悟的地上的菩萨，通过圣解性可以了知如来藏。还有这个方面是啊，就是说是前三类吧，就是挂画在第一种当中。第一种呢是圣解性来了知如来藏的，第二种是什么呢？实地菩萨。啊，是单单是指第十地啊，不是说一地到十地啊，是单单指第十地。那么第十地的菩萨呢，是通过片面的证悟，他对如来藏呢有这个啊，就是部分的证悟，就是说第十地的菩萨对于如来藏有部分的证悟。像这样的话，他是这个片面的证悟的。真正如理如实证悟如来藏呢，只有佛陀，这个是第三类了。所以第一类是圣解性嘛，前面讲过了，有凡夫众生，有对大乘有信解的声闻缘觉，还有就是说地上的菩萨。也就是说一地到九地的菩萨都是通过圣解性。然后呢，就是说真正片面证悟如来藏的话是第十地的菩萨，圆满证悟的这个是佛。咳咳啊，这个就是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对如来藏是非常难以就是说如实测证的，很难以如实测证。然后呢，这在这个佛藏经当中呢，也是讲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凡夫人很难以证悟这个如来藏的观点。他打个比喻，两个人，他是通过两个人的对话来宣讲这个问题的。就是说，对于一个首先是一个天盲者，就是说他眼睛看不到，他是从小就是这个盲人的这个天盲者。天盲者他想要知道这个酥油的颜色是什么，他就问另外一个人，他问一个有眼睛的人，他酥油的颜色是什么呢？其他一个人就是说酥油的颜色嘛，就像白雪一样，啊，白色的。啊，可能是印度的酥油是白色的，像这样的话就说像白雪一样的，他就说是这样讲的。他就因为他看不到白雪的颜色，他用手去摸这个雪啊，他摸到这个雪之后呢，哦，是冰凉冰凉的，他就认为哦，这个酥油的颜色应该是冰凉的，像这样的话他就认为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他呢就说呢，实际上那个这个酥油颜色也是像这个天鹅翅膀一样的这个白色，他就说像天鹅的翅膀一样。他又看不到天鹅的翅膀的颜色，他就听到这个天鹅拍翅膀的声音，扑啦啦啦声音，哦，他就觉得这个酥油的颜色应该是这个拍翅膀的这个声音的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吧。像这样的话也是实际上也没有了知到这个酥油的颜色。后面他又问到底这个，他说这个天鹅翅膀的颜色是什么颜色呢？啊，另外一个人就说不清楚，他就说这个实际上就像海螺的颜色一样， 他又摸海螺了，又是很光滑啊，他就觉得是不是光滑，这个就是他的这个翅膀的颜色。所以说就是怎么样跟他讲的话，他是没有办法了解，他没有眼睛是看不到的，所以你怎么跟他讲这样一种这个颜色，他都没办法了解这个白色这个本体。还有一个呢，就是《佛藏经》当中讲到的，平时我们就很小就知道这个盲人摸象，这个盲人摸象这个它也是出自于《佛藏经》啊，《佛藏经》当中讲的就是国王把一头象牵出来之后呢，啊，只是给几个盲人看，然后最后让他们去摸，摸了之后，最后问他们就说这个，这个像是什么样子的？有人说是像铁钩一样的，有人说是像一堵墙一样的，有人说是像一个簸箕一样的，等等等等，实际上都是说到了像的一部分，但是都没有说是像的这个全部。所以说呢，就是说凡夫人他是对于他没有眼睛的话，他怎么样？啊，就是说一个盲人没有眼睛，怎么样对于白色没法了解的？所以凡夫人呢，怎么样对于如来这样的本体都难以证悟的。啊，没办法证悟，这个方面就是对于凡夫人她难以证悟的一种表述吧，就这样的。那么对于这个十地的自在者呢，啊，比如说第十地的菩萨，就是说第十地的菩萨呢，他见如来藏也是犹如夜观色法一样，有些地方讲是黄昏的时候，第十地的菩萨他见色法就像黄昏的时候看色法，好像是看到一点点，但是看不清楚。啊，不是完全像黑乎乎的这个三十号的晚上没有月亮这样一种，就一点看不到这种夜观色法一样，倒不是这样的，是有的时候是黄昏的时候见色法，能够模模糊糊的见到一点点，但是看不清楚啊，对如来藏也看不清楚，就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一种这个解释呢，是在涅盘经当中有描述的，但涅盘经当中描述的时候呢，也是用了几个比喻，比如说一个人仰望虚空的时候呢。啊，想仰望虚空，他要看虚空当中的这个飞翔的大雁。他说他是仰望天空的时候，到底是虚空呢，还是大雁呢？他就说，刚开始的时候怎么看不清楚，后面就说是看了观察，反复观察很长时间，仔细听了很长时间之后呢，就仿佛看到一点点，那就这样。他说佛陀说呢，十地菩萨看佛所证悟的如来这样的圆满的本体呢，也就是这样的。啊，地观不已之后呢，才能够见到少许看到一点点，更何况说其他的这样一种声闻缘觉啊，其他的这样一种人平凡人，更加没办法看到这个如来藏的本体。这个就是一个比喻。那么第二个比喻呢，就是一个人他行路啊，就说是长时间在旷野当中行路很口，口很渴的时候，这个时候到处去求水，他看到远处呢。他就看到远处呢就有一个就实际上远处就有一丛树木，还有呢一只白鹤在这个树木当中。他就说很远地方看到的时候呢，到底是水呢还是这个树木呢？他就说首先心中是拿不准的，他就反复看，反复看之后呢，哦，最后就看到这个是树和鹤，这个时候才决定哦，这个是树和鹤啊。他说十地菩萨呢见如来藏也是这样的，他就是很长时间看之后，通过佛开示之后呢，他自己能够见到少分。像这样的话也是有这样的。还说在第三个比喻呢，就是说就比如说一个人在这个大海当中就是说无量游巡的大海当中在无量的无量游巡大海当中呢，有一个大船，上面有这个楼橹，有很多楼阁这些。那么这个人看到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海平面当中呢，就很远的地方，到底是虚空呢还是说这个是楼橹呢，也是首先无法确定，反复看很长时间之后，哦，才决定这个就是一个楼橹，像这样就是一个楼阁啊，传统楼阁，这个时候才算是确定的。所以十地菩萨呢也是这样的啊，看如来藏的时候也是看不太很清楚的，他要反复地观之后呢，能够看到少许，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指第十地的菩萨。那么第十地的菩萨这样的话，就诸平凡者，诸平凡者呢，就是说广义来讲，包括九地以下的都叫做平凡者。因为此处呢，就是说十地菩萨、十地大自在者，他也是，就是说是这个看这个色法，犹如这个黄昏见色法一样看不清楚，看如来藏也像黄昏见色法看不清楚。那其他的九地以下的菩萨呢，他是通过圣解性，啊，通过性解佛语而如是了知的，啊，不是通过自力能够见到，是通过性解佛语的方式了知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九地以下的菩萨，还有就是说是声闻缘觉啊，还一般的凡夫啊，就是说有信心的人呢，还有这些其他人呢，都是没办法见到如来藏的。所以说，到底这个如来藏甚深到什么程度呢？啊，通过这个《涅盘经》等这个经典当中所讲的这一切呢？啊，就能够了知的。那么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就说这个如来藏，所讲此相即甚深，就是指这个圆满的 如来藏啊，圆满现前的如来藏，从这个方面讲的话，的的确确呢，也不是这些这些得地菩萨他们的境界啊，实际上他们也没办法真正的见到这个如来藏的本体的，他只是佛的境界。所以说这样一种相呢是非常深，他必须要圆满证悟这个空性之后，他才能够真正的见到这样的如来藏的本体，圆满的如来藏本体才能够在佛的相续当中如理如实的现前。啊，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实际上呢。这么甚深，我们把如来藏描绘的这么甚深，那我们也会想呢，对我们而言，那么这么甚深的如来藏，我们学的有什么用呢？十地菩萨都是就说是这个看不清楚的，九地以下的菩萨都是圣解性，那我们学习有什么必要呢？实际上呢，在宝性论的后面呢，也是讲过，第一品后面也是讲过，实际上呢，为了让自己不升起怯懦心啊。升起这个精进心啊，等等，有很多这样的必要性。虽然这样一种相很甚深，但是这个很甚深的相，实际上现在就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如实的具备啊，就在我们相续当中就具备这样一种这个圆满的如来藏。所以说呢，像这样一方面来讲的话，它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了知的。从另外角度来讲的话，必定已经啊，就说是这个拥有了，或者说是早就无始的就拥有这样一种如来藏的缘故呢，所以说也不用太过于怯懦。对于发心啊，对于修道呢，也不用太过于去了，因为这样一种这个圆满的如来甚深的如来藏本体呢，在我们每个人相续当中都是圆满的方式具足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的描绘了如来藏呢，就说是非常甚深难知的这个角度。那么下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如来藏它的这个应该双运啊，应该对于它呢，就本来就是一种显空双运的本体，从这方面去描述的。此意在导师佛陀所演经教之中，有些是从空性分开显如来藏的本体，而有些是从本来具足实力等功德显分开显如来藏的自性，此二本虚无碍双融。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到了如来藏，它实际上是一种显空无二的一种自性。那么在导师佛陀所演的经教当中，有些是从空性分开显如来藏的本体的，比如说《般若经》。《般若经》它实际上它所开显的是空性，但是这个空性呢，它也是属于如来藏，它只不过是从如来藏的空分来开显的。因为就是说空性讲到底的时候呢，它也就是远离四边八系的这样一种究竟实相。那么这个究竟的实相，实际上也就是如来藏的本体的，只不过呢，这种远离四边八系的这个空性，它是如来藏的一个部分啊，它是从这个空性部分，就如来藏的空性部分去开显的。它是如来藏的空性部分，它实际上也就是如来藏的本体。所以说呢，般若经这个体系呢，它是从空性部分开显如来藏，因为如来藏它的的确确也是离系的，它就是离系的，没有丝毫的系论。没有丝毫的细论，它也是如来藏的这个本体，本来就是离系，不是分别念可以缘起的。所以说呢，这个般若经它是从空性分来开显如来藏的本体的，或者说中论呢，啊中观的这一部分呢，也是从空性的部分来开显如来藏的本体的。这个方面我们是啊要了知。所以说我们最后呢抉择的时候呢，从啊就是说抉择一切万法，它本来远离有无是非，远离一切细论，所以这个呢，你实际上抉择到最后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种如来藏的本体的。尤其是当你证悟空性的时候，当你证悟空性的时候呢，这个我们虽然说你证悟了空性，这个是从它从啊就是说相对于抉择空性的这边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哦你修行空性，最后证悟空性。但是当你最后在证悟空性的时候，内心当中升起的证悟空性的智慧，这个智慧本身也就是如来藏的一种光明。啊，也是如来藏的光明分。所以说当我们在抉择教育的时候，从他的这个抉择的方式来讲啊，就是说他是从空性方面讲。但是当你证悟的时候呢，不可能说啊你学习的是空性的教育，所以当你证悟的时候你只能证悟空性。你学习的是如来藏，你证悟的时候你就证悟如来藏，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它的本体它是一样的。它就空性就是光明，光明就是空性。但是在抉择的时候呢，我们说哦，这是从空性分抉择的。但是当你在现证这个，尤其是在证悟根本慧定的这个智慧的时候，现证这个空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这个智慧的本身，它也是如来藏的光明这一部分。所以说呢，它二者之间是这样一种本来就是一个本体的。所以说从空性分开显如来的本体，有些是从本来具足实力等功德显分开显如来的自性。有些是从本具实力功德，像《法华经》啊，啊，像这样一种这个啊，像这个《如来藏经》也好，还有其他的《涅盘经》也好等等，它就是着重的宣讲众生本具实力，就实力啊，就说是这个四无畏啊，十八不共法。像这样的话，它是这方面啊，有说是讲的比较多一点，它是从功德分 从法身功德，从这些本具的功德分来开显出来这样的事情，就是说一切众生本具啊，就是佛的恒沙功德，这个方面就说是着重于显分。众生在学习佛教育的时候呢，容易跟随这个词句啊落入一边。比如说我们在学般若的时候呢，因为在这个般若的体系当中，它的词句是着重于开显空性，所以说从头到尾都在讲空性，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认为哦，只有讲空性才是了义的啊，其他的就是不了义的，因为他没有了解到这样一种佛陀的圆满的教义，所以他就会落入到这个空的这边。那么如果说是又开始看这些涅槃经啊，开始看这些就是说显分方面的经典的时候呢，他这个里面呢从头到尾讲这个显现分讲的很多，所以说呢一些众生又会执着哦，显现分这个方面讲的就是讲这个这个如来藏啊，它就是变成了一种实有的了，是否又变成了实有的了？所以像这样呢，他也是没有了解到的意义。那只有把这个讲空性和讲显现两个方面的这样一种这个经典都是真正了知之后呢，才可以了最后了知啊，不管是讲显分还是讲空分，实际上都是在描绘这个如来藏的本体的。所以说呢，这个地方讲词二本虚无碍双种，那么就是说这样一种空分也好，这个显分也好，本虚无碍双种，本虚无碍双种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显分和空分都是本来就是无碍双种的，本来就是双种的。为什么就叫本虚呢？就是说这个本虚两个字，实际上就是指我们的对它的认知。因为这个显和空本来就没有分开过，但是呢众生呢把它分开了，把它拆散了分开了，像这样之后呢就教育我们说本来就需要无碍双融，我们要对它升起一种双融这样一种观点。当然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升起个双融的观点有的时候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在我们的脑海当中呢把二者分开隔裂开来的这样一种这个思维方式呢实际上比较稳固的，所以我们老是觉得就是这个空性和这个空性和这样一种这个显现它应该是分开的，光明和空性应该是分开的，因为我们习惯了别别的来抉择空性和别别的来抉择显现的这样一种程序。佛陀呢是为了让我们逐渐逐渐的了知这样一种无二双运，所以说呢把这个空性和显现啊就是说在不同的经典当中呢分开宣讲。因为合在一起宣讲的话有的时候就难以认知这样本体，所以说呢把这个空性讲空性的时候就彻底给你讲空性，然后再讲显现。后面的佛陀就是说本来是双运的，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如果你通过这样一种抉择修行到一定层次之后呢，后面就可以通过修行的方式来认知它本来就是双运。但是呢就是说我们针对于学习的时间不是很长的人来讲，修行的时间不是很长的人来讲，像对于这个空性和它的这个光明要把它们二者重新合合起来，我们觉得这个是很困难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它不需要重新合合起来，它本来就是合合的啊，本来就是合合的，本来就是一个啊，本来就是一个，就像一个人的前面和后面一样，就像手心手背一样。像这样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可以了知，它就是一种一个本体嘛，一个本体。但是我们就长时间的去串习它啊，就是说长时间的串习它，就是说强调的串习它是前面，长时间强调它是后面。这个时候我们就对于前和后呢，它有一个非常深刻的这样一种分才深刻的一种观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难以把它弄在一起了。但后面我们说它本来就是一个的时候呢，本来就是没有分开，只不过为了让我们便于了知这样二者之间的这个现空的自信啊，所以现在的话就是说把它分开宣讲，为了打破实有的缘故啊，为了打破对它就是说实有存在的缘故来讲空，为了就是说打破空子的缘故来给它讲显，实际上就是说是佛陀的这样一种意趣很明显，既不能直空也不能直显，实际上呢就是说最后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说不能直空不能直显这样一种就是如来藏的本体，所以这二者是需要无碍双融的。我们在理解的时候生定解的时候应该知道现和空就是无碍双融，而且呢从这一段当中这个讲得很清楚如来藏的本体到底是怎么样。我为什么就说呢，有些是从空分来显示如来藏，所以说呢空分呢空性这个也是如来藏，我们不能认为哦，如来藏和空性是别别他体的，所谓空性嘛，它就是什么都不存在的，如来藏呢一定是一个光明的本体，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就是说是有些是从空性分来开显如来藏的本体，所以这个空性分也是如来藏，有些是从实力论功德分开显如来藏的自信，所以这个还是如来藏。 所以不管是讲空性也好，还是讲这个啊，还是讲这样功德也好，讲到究竟的时候呢，都是如来这样一个本体。所以说有些地方在讲的时候呢，啊，就是本性空啊，自性明啊，大悲咒变呢，像这样有这样讲的。所以说此处也是讲的，你看嘛，从空性分开讲如来这样的本体，所以说一切万法的本体它就是空性根。然后呢，从显现分开讲它的自性啊，它的自性是光明的。然后呢，二者需要无碍双融，它本来就是双运的，它没有离开过的。所以从这个方面来一一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在抉择般若的时候，或者在讲这个抉择涅槃经当中的功德法也好，讲都是如来这样的一个自性，只不过它从不同的侧面来进行安立。那么讲空性的时候呢，着重离系啊，着重给你讲离系。所以说呢，就是说不能够有任何的系论。哪怕于在这他在讲离系的时候呢，连如来藏的本体他也要 给你讲这个是离系的，因为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如来藏他本来是离系，所以说对他也不能产生丝毫的实质。因此说呢，在二段法轮体系当中一概遮破，没有任何一个法可以被引发出来，哪怕如来藏的本体他讲离系的时候呢，他都不会引出这个承认的。因为就是只要你承认了，你会落入到系论当中。所以说在讲二段法轮的时候一概离系，全都是讲遮破。然后这样在讲功德分的时候呢，他就在离系的基础上给你安立啊，给你安立这样一种这个佛功德。其他的凡夫面前的这些法，然后这些菩萨面前的分别念面前的法，像这样的话全都是他就说这个是没有的，他给你讲这个是没有的啊，这个方面不安立。安立的是什么呢？安立是佛啊，就是说面前的这样子，也就是说如来藏的本具功德，这个是有的啊，这个不是课程，这个是有的。所以说他安立的时候呢，只是安立这个功德法，他是安立清净的这样一种功德法，他不安立这样一种山河大地啊，不安立你的分别念，因为这些本来都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是他要安立，而且安立的是究竟的实相，究竟的十一轮功德，他从这个方面给我们开显。所以说呢，当你证悟空性之后，圆满证悟空性之后呢，这些本具的功德法它会显现。那么如果你没有真正的去把系论打破的话，这些功德法是不显现的。所以这二者本来就是无碍双融的，我们要对这个呢产生一个定解。然而对于二谛无比胜负又深的观要，未能升起信解故，有人视如来藏自性为不空之常，相反有人却执其自性仅为单空，不建立本具深智功德，堕入损减的断边。那么下面就指出啊，就是说如果没有如实了知双运的这个过失，那么对于二谛无比，实际上就是说世俗谛和圣意谛呢，它是本来就是无二无别的，没有主次啊，没有哪一个就是说是更加这个主要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说从空性的侧面来讲的时候呢，从空性的侧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二者都是平等离系的，也不存在二谛的观要啊，所谓二谛的这样一种本体也是不存在的。然后呢，从显现角度来讲的话，有世俗一定有圣意，有圣意一定有世俗，二者之间是相互相成的。所以说呢，实际上二谛都是这个无别，没有主次的。然后对于这个二谛无别，实际上我们在讲二谛无别的时候呢，并不是要建立两个法，而是说呢，就是说是实际上二者的本体呢，它是都是平等离系。这个所谓的无别呢，也不是让我们最后来认知一个啊，所谓还有一个东西让我们去执取的，没有这样的啊，没有这样的一种法的本体。所以说讲显讲空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在讲显的时候呢，它主要就是讲这个万法的本体，它不是一个单单的空。为了打破我们就是说认为万法的本体是个单单的空的执着呢啊，跟你讲显现。所以说哦，讲了显现之后，我们就知道这个所谓的这个实相，它不是一个单单的空。然后讲空的时候呢，就是让你知道哦，这个显呢，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实有的显。那么最后讲完之后是什么样的呢？实际上就是说什么都不要执着的意思，也不要执显，也不要执空。当我们就是说泯灭掉这样分别念之后呢，这个就是它的本体。实际上我们在佛陀跟我们讲，或者菩萨跟我们讲显空无二的时候呢，我们有的时候如果没有抓住观要的话，会认为讲空的时候呢，又是有一个空的本体，讲显的时候呢，又似乎认为它是存在的。但是我们要从换一个角度来讲，他就说是讲空的时候呢，是为了打破对你啊，为了打破对这个万法的实执。那讲显的时候呢，是为了打破空执的。他并没有安立一个法，我们有的时候容易理解成安立了一个空，又安立了一个显，把这个空和显合起来。这个就是双运，不是这样的。它实际上就是说讲显讲空的时候，它都是为了遮止的，为了遮止对显法的执着呢，为了遮止对显法的执着呢，所以说说空。所以这个是它重点要落在这个显法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角度。然后就是在讲空的时候呢， 而讲显的时候呢，为了遮止啊，就是说我们认为空是存在的，所以说呢，在安利显的时候呢，它的必要不是着重放在安利显上面啊，就是说有一个显现法是怎么样给你安利出来，它不是这样的，它是讲显的必要是为了遮止你对空的执着。啊，对，为了遮止你对空的执着，那么以空遮止了对显的执着，以显遮止了对空的执着，那么最后怎么样呢？最后就是说都不要执着，啊，对显也不要执着，对空也不要执着。这个时候呢，对显空都不执着的时候呢，啊，菩萨告诉你，这个就是实相。所以说，实际上他就说是讲二谛无别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实际上就是说，对于分别见的面前来讲，没有一个是让你安立的。所以说呢，二谛无别啊，不管是从空性也好，是从光明也好，它是这种二谛无别，生复又生，它是非常甚深的观要。你应该升起这样一种这个信解。如果对于这样一种生复又生的观要没有升起信解的缘故呢，所以说对于这个如来藏的本体啊，有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很准确的认知，因此导致了有人呢视如来藏自性为不空之常。那么如来就在这个经典当中呢，有说如来藏常乐我净的这个此句。但是呢，这个所谓的此句呢，这个如来藏常乐我净呢，前面我们提到过啊，这个所谓的常乐我净，它是属于一种离开细论的啊不可思议的这样一种这个常乐我净，它不是分别念面前的常乐我净，它一定是离开细论分别的。就是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些祖师呢，他就说是这个为了建立如来藏的这个常乐我净的功德，所以说呢，他就是强调不空，强调他的常乐我净。那么当然正悟的祖师他是很明啊，他内心当中是很清楚的，就是说这个如来藏的自性，他一定是安立在空分的角度上，一定是离析的角度。那么这个离析就是空性，空性的意思。所以如来藏的本体它也是离析的空性，但是呢，后面的一些啊，就是说弟子呢就没有真正的来了解它的意趣。佛陀在三转法轮经典当中着重强调了不空的常，祖师呢也是着重建立了不空的常，他就认为呢，这个如来藏的自性应该是不空的常。佛陀和祖师建立不空之常的时候呢，他是落在了这个佛智面前的不空之常。那么后面的人没有了知意趣的缘故呢，他的建立不空的常的时候就落在了分别念面前的不空之常。所以二者之间呢，就说是这个啊差得太远了，啊差得非常远。所以说二者差你没有完全了知这样一种不空之常的这个究竟意趣，所以他就把如来藏的自性定为了分别念面前的一种不空，分别念面前的不常。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成了就错误理解如来藏的观点，这个后面呢就很容易就和这个外道的这些这个观点常悟的自性啊就变得无二无别了，所以这个时候就变成了所破之处，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这个只为如来藏常边呢有这个过失，相反呢有人却执其自性仅为单空。那么有些人认为呢，这个如来藏是单空，因为在这个念当中也是讲以空性啊以这个无愿呢、无相呢先讲如来藏嘛，所以它应该是空性的。那么就是说佛呢也是讲如来藏空性，很多祖师呢也是讲如来藏空性啊，就和前面实际上一样的。所以他们讲如来藏空性的时候呢，他们的意趣并没有说啊这个如来藏的这个空性是单空的，是什么都没有的这样一种空。所以他们的意趣就是说这样一种如来藏的空性是离析的空。他没有丝毫分别念的状态，他并没有说这个如来藏的本体是啊虚空一样完全不存在的。但是后面的这些弟子，有些人呢就没有如实了这个意趣，他就理解把这个空呢理解成单空，理解成分别念面前的空。前面的不空之常是分别念面前的不空之常，后面理解如来藏的空的时候，要分别念面前的这个空，像这样去理解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实际上前面的常呢不是分别念面前的常，此处的空呢也不是分别念面前的这样的空，所以说实际上都不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没有了知如来自性的缘故，没有对于显空二者的自性都升起定解的缘故呢，所以说就把这样一种空呢执着为单空了。不建立本具生智功德，没办法建立生智功德，因为他已经把如来藏啊就了知为执着为这样单空的缘故呢，所以一切都是没有的，一切都是单空的，所以就在这个当中呢再建立生智功德，他就觉得是没办法建立啊，没办法建立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建立本具生智功德，断入的损减断边，前面是增益，这个时候是损减，像这样不管是增益损减，都不是如来藏的本体。好，这个方面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观点，彼等为建立各自宗派而发出破例的各种嘈杂争论高声，如大嗨汹涌般， 彼等呢，就是说互相之间呢，啊，为了建立至尊，啊，就开始破例啊，发出很多破例的这样一种争论声，非常嘈杂，就好像大海汹涌一样。那么在显现上面呢，就说是有些啊，就说空性派啊，有些空性派呢，为了就建立空性的至尊的缘故，也遮破他空啊，遮破如来藏他空。他就认为呢，哦，就说如来藏的这个，认为如来藏是恒常的空啊，恒常的不变的这样一种这个恒常不变的自信呢，不是空性的这样一种恒常不变呢，它是外道的观点。实际上和外道的神我呢无二无别。有些人是这样发过誓的。有些人认为呢，啊，你宣讲这个如来藏他空呢，这个没有佛经的依据啊，只是就是躺在床上想出来的一个这个观点而已。像这也是有些是这样去啊发过誓的。有些认为呢，你建立如来藏的观点只是稍微比唯识宗高一点点而已，像这样没有办法建立，就说是没有办法和中观宗平起。有这样的话，就对于如来藏的这个啊不空的观点做了很多很多的破斥。有些是有必要的，有些注释呢是有必要，为了打破有些人呢对于如来藏执着分辨念面前的那，啊，不空和常呢，为了就打破这种观点的话，就说是这个啊，就说是这个着重的啊，建立这样一种如来藏空性的观点，所说了很多很多这个破斥的话，像这样为了让有些人呢从这样一种分辨念的不空当中啊就解脱出来了，说了很多空性的话。有些人呢不是这样的，有些人是没有了知如来藏的空性，如来藏的这个啊是个所谓的不常的空的这个观点，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种分辨念啊，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贪嗔之心，做了很多这样一种遮止，做了很多辩论，这个方面也有这个不同的魄力。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如来藏中呢也对于这个单空的观点也做很多这个破例，为了建立自己的这个不空之常的如来藏呢，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这个实相究竟的实相只是一个单空的话，就没有办法建立深智功德啊，或者堕入损减边呢，或者就是说是有很多很多没办法成佛的这些观点，再怎么建立没办法建立佛之功德，因为你的就是究竟的实相就是单空嘛，所以说怎么样也没办法建立就是说究竟的佛智这种观点，也有做了很多很多的辩论，说这里面也有很多是有必要的，但是也有很多呢是没有了知这样一种这个离系的观点，他就认为呢如来藏一定是不空的法，一定不是空性的法，所以他对于这个空性呢也是错误理解，发出了很多争论。那么就是说有必要，那就是有必要，他因为就是说是为了打破有些的执着，打破常执也好，打破空执也好，这方面都是有必要的。但是呢就比较可怕，就是说后代的没有了知这个祖师意趣，那么如果对于这个如来藏的这个观点呢做一些破斥，来自于做一些诽谤的话，这个过失是相当严重的啊，因为就是说如来藏的这个观点是最了义的观点，所以你如果对于通过分辨念，通过贪嗔之心去做这个诋毁，做很多这个诽谤的话，这个过失非常严重。反过来讲的话，就是说是如果站在分辨念面前的不空的这个角度，你破斥离系空性的话，也造下很多的过失，因为这个讲空性波的空性呢，它是属于如来藏的核心，如果你把这个空性，你把这个空性从如来藏当中踢出去了之后呢，那么这个如来藏绝对不是如来藏啊，绝对不是，它肯定是一个神我。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你诽谤空性的话，也是一个很大的过失。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啊，如果是没有必要错误理解的如来藏进行辩论的话，会撕坏这样一种佛经安立的观点。像这因为佛经当中呢，啊，又建立了如来藏的个不常不空之常方面，也建立了如来藏的空性方面，就都是有依据的。所以说互相通过贪嗔心的辩论争辩的话，都有可能就是造下诽谤佛经或者舍弃经教的过失。还有一个问题呢，如果你建立如来藏自信是分别念面前的啊，就是说不空的话，它也会撕坏圣义地啊，圣义地上没有这样一种法，也会撕坏世俗地。那么就反方面讲了，如果你就说是这个，如果你建立单空呢，你单单是分别念面前的一个单空呢，也是撕坏了圣义地，圣义当中没有这个单空，圣义当中也是这个空性和光明如来藏双运的这个自相，所以说如果你讲单单是单空的话，也会撕坏圣义地，也会撕坏念地，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也会有这个过失。而且呢就是说如果你是这样通过贪嗔心去辩论互相争辩的话，有可能造下诽谤祖师啊，诽谤这个佛经啊，诽谤很多了义佛法的过失，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比较危险的。所以说呢，如果这个不了知他的如来藏的观点的话，发出很多这个很多辩论的话，有时候呢也会出现这样一种问题。下面就讲，然而唯有获得上师窍诀的诸多善缘者，心中如同融入圣妙甘露精华而安住，自然于空性法界与光明智慧无碍双融易，获得信解，同时又灭除对显空任何一边的偏袒执着。如是宣说。 那么就是说是然而呢，就是讲到了这个唯有获得上师窍诀的这个善缘者。那么就是说上师窍诀呢，就是说首先一方面是精通的这样一种二者显空无二双运的这样上师，然后呢，对于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显空无二的自信啊，就说是精通的人能够宣讲的人，这个是属于这个殊胜的上师。那么他的这个窍诀就属于上师的窍诀了。那么获得了上师窍诀的善缘者，那么什么是善缘者呢？一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上师摄受的人，一方面呢是属于那种福德深厚的人，像这样的话就是也是属于这个善缘者。那么这些就是说是福德也很深厚，也获得了上师摄受的这样一种善缘者呢，他能够如理如实的理解显空无二如来藏的这样一种观点，所以说心中呢如同融入圣妙甘露精华而安住。那么甘露呢本来是天界的一种液体啊，殊胜的液体，它就说是天人和还有作战，如果是单单是受伤的话，服用甘露之后马上就痊愈的，像这样的话是非常圣妙的一种液体。但是呢，就是说圣妙甘露精华呢，就是说实际上这样一种显空无二如来藏和这个空性无二无别的这样观点的话，实际上就是属于圣妙甘露。因为就天界的甘露呢，必定还是属于一种有为法有漏法，它还不是一种圣妙的甘露。真正的这样一种这个了知的这个明空无二的观点呢，属于圣妙甘露，它是能够获得究竟解脱的一种完全远离，就是说生老病死这个苦海的这样一种妙法，所以说属于是圣妙甘露精华。那么就好像心中已经安住了，融入了圣妙甘露精华而安住一样，所以说自然而然呢，就对于空性法界和光明智慧无碍双容易或者圣解。在讲解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我们是把空性和光明像这样的话作为一组来进行宣讲的，我们觉得空性和光明好像是两个法，而且呢，有的时候是把法界和智慧呢也是作为两个法一组法来进行安立的，好像法界是对境，智慧是有境，有这样的。但是实际上空性也就是光明，智慧也就是法界，因此说这地方讲了自然与空性法界与光明智慧无碍双容易获得性解。那么就是说像这样的话，你现前的法界实际上也就是智慧，现前的智慧，现前的智慧也就是现前的法界，二者之间是无二无别，现前空性也就是现在的光明。因此说呢，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对于二者双容易的获得性解，当然你现证的时候自然而然获得性解，当然没有现证之前呢就是说是反复证的时候，也是可以通过上师的窍诀和你殊胜的福报对这个问题也能够获得性解。那么在这个同时呢，又灭除了对显空任何一边的偏袒之中，也不会偏袒显，因为这个显它的也是空性的，也不会偏袒空，因为这个空呢它是有显现的，所以呢对于显空任何一边都不会偏袒这，尤其是大空性和大光明这个角度来讲。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大空性大光明呢，它没有偏袒于大空性这一边，大空性也就是大光明，也没有偏袒大光明一边，大光明也就是大空性，所以二者之间本来就是无二无别的。所以说当你内心当中对于空性法界和光明智慧获得性解的时候呢，同时也就遣除了显空任何一边的偏袒之中，远离了歧途如此宣说。所以像这样讲的时候呢，然而唯有获得上师窍诀这一段主要是以上师这样解释的时候呢，主要是讲尼玛派的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观点。因为全真波分文切也好不单单是全真波分文切，实际上是在以前无光尊者在这个他的心性修习在七宝藏当中，对于大空性和大光明双运无为的观点也是做过建立的后面呢，我们其实在这个地方也是着重建立。所以说呢，至终他没有偏空性，也没有偏光明，像这样的话对于光明和空性双运的方式来讲解，所以说能够遇到这样一种这个窍诀的话，实际上如果能够如理如实的闻思，我们的相学当中尼玛派的这个传承的弟子相学当中也能够很容易的来获得这样一种圣妙甘露精华安住，也能够很自然的遣除对现空任何一边的偏袒执着。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从这个方面来宣讲了，突出了至终的这样一种教法的殊胜性。但并不是说其他的教法不殊胜，而是说的真正的很直接的圆满开显，圆满的开显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和空性的这个教义的，在至终的这个教义当中非常明显。而且如果是如理如实的安立的话，很容易就能够遣除谤法，很容易能够遣除对其他宗派不恭敬等等的很多很多这样一种错误。所以他更如理如实的对于空性也能够生信解，对于如来藏也能够生信解，二者之间无就说是这个无二无别的观点都能够升起一种殊胜境界，如是宣说今天讲到这个地方。